我们这次的讲义大概用了150分左右。今天上午最后一堂，就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人要去送给你所熟悉的弟兄姊妹，上了会所有多少就去拿，拿完了就没有了。我们也是盼望能够把这个的讲义在今年夏令会的专刊的里面能够登出来。我们盼望能够和所有的圣徒在这里的事情上一同有交通。我稍微附带的报告一下，昨天晚上大会报告过的，去年的夏令会主要信息的讲台都已经全部印出来成为专刊了。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到书册处那里去拿，这是我们一种的福祉啊。好，我们还是盼望是有谈话的性质，而且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无论在自己身上，无论到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深刻。所以关于昨天晚下午我们这里所提过的，在每一个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个人的认识上，大体的我们提到有七方面，并且我们昨天以爱主这件事当作一个榜样的，我们一同来看，在这些地方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没有，有不清楚的，或者你有什么是领受愿意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我们再有点自由的时间，好不好？有谁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以后我们就多留下点时间，叫我们专这一点讨论的。昨天我们延长了20分钟，不过不要紧，不延长的话，在餐厅门口排队多等20分钟，这差不多一样的啊。好，我们再要提到在基督徒属灵经历中，我们提到第二个阶层里面最后一件事，这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神面前的奉献，在奉献。我昨天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了。这一个奉献的经历乃是一个 critical point， critical 一个 point 就说到我们一个转机的时候，从头一层的旧层进到了复兴层，这是非常自然的。从复兴层的里面到了最后第四个，这个属灵的征战还要经过十字架层，而从复兴层转到十字架层的里面，必须经过一个转机的地方，乃是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一个转机如果没有转的话，我们的设定上是有停顿在哪里的。所以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如果我们去看所有以往被神所用的人的传记的话，我们会看见圣经里头那样注重的奉献，也被神所用的人身上没有一个人不经过了这一个奉献经历的。不光是经历这一种的奉献的生活，并且他们的奉献非常的彻底，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一个奉献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所必须的。我们要提到奉献的时候，像我们昨天所提的，大概先要提到奉献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第29面，我们的讲义上29面，在奉献的重要性的里面，我们提及它头一个，奉献是蒙恩的人正常的反应。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就是点出来这是圣灵所做的，这也是在基督身上非常自然的。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大部分有大部分弟兄基督徒，当你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里头就有个意念，你愿意做传道，是不是有这个意念？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发现哦哟，你的罪都赦免了，实在里头愉快。你如果得到这样一位主拯救你了，你实在就是福分大，你真是懊恼，为什么这么迟蒙恩？你真觉得可惜，以往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不够有价值的事情上。是你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就是巴不得用今后的年日，你愿意服侍主做一个传道。说传道不应对的， 这基督徒每一个人奉献圣灵在人生上所做的，不一定你所想象中的把你这一放下，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一放下，我们正常的职业仍然传道的。你去做科学方面也好，你去做工程方面也好，你去做医学方面也好，其他任何方面也好，这不过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真正的职业乃是奉献为的主来活做的，是圣灵在人里头所做的。你可能你的观念中间还没有听见奉献两个字，在你心智上也没有想到奉献这一回事，但是呢，你一得救的时候，你里头就有一个愿望，愿意今后的日子为着主来活动，这叫什么？正常的反应，正常反应，这不需要人劝的，这不需要人开培灵布道会的，这不需要人来勉励的，圣灵在人里面做了这些。为什么人会在基督教的里头以后需要有那样分心会把人分心起来呢？分心会所谓分心起来的都是老资格基督徒，老到一个地步都发沉的，金蒙恩典不要的，一直就是分心的，是圣灵所做的事情。而为什么老蒙了之后是这样呢？因为像的吴弟兄所说的，有一些天然的观念把我们搞错了。那些天然的观念中间说，哦，要做传道的话非要先进神学院，我圣经还没有看过一遍了，那我怎么做传道？哦，要做传道的话有好多的难处我也胜不过，那我们怎么做传道？要做传道的话，好像你印象中一定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的，那你又不大愿意。所以你好多的观念在你里面的，叫你想着主这一个的心是冷沉的，把圣灵的感动在你里头消灭掉了。所以正常的光景来说，圣灵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叫人有一个心智愿意为神来活动。第二个，你只要在这种心智中有一点生活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的愉快。你如果不在这种心智中活动的话，你再好地上的享受，再好地上的得着，你总觉得 something wrong。 你拿到学位就够了吗？你拿到有两万三万一个月的薪水舒服就舒服了吗？没有这件事。当你真是能够为着主活着一点的时候，你里面才能够愉快。是我常常说耶稣信不得的，信了一上了当了是没有办法的。你要在地上犯罪犯爽快，你要地上世界享受享爽快，我劝你不要信耶稣。一信了主耶稣的时候啊，只有为了天上的事才喜乐，我的地上是再好的不喜乐，这是自然的反应。这是奉献头一个。第二个，奉献才能使神自由做工在我们身上。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的，神从来不做强迫的事。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给他自由的意志，神尊重人。哎呀，我常常发现我们人不太对人尊重。我自己啊，家中孩子，孩子们有时候我跟孩子们谈谈，我这个爸爸怎么样？他们说，哎，爸爸到美国之后啊，态度改变，跟孩子们的说话也有点改变。我也承认是真的，因为在从前的时候，我还相当继承我们中国人爸爸的权威，现在爸爸权威没有了，爸爸权威没有了，而并不是我放弃我的责任。乃是我相当尊重孩子们在神在自己所有的拣选所有的定规。当然你要说孩子们拣选的话，拣选错的，常常有定规错的，而在就是在错的里头只能够慢慢把它转变，并不是说我爸爸说的非要这样听不可，我不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对着亚当和夏娃是告诉他说，分别上是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你吃的时候不一定要死，怎么又用个篱笆把它活回起来？但是还尊重人的，就是人堕落了，等来拯救人回来的时候，神从来不用强迫的方法，神是叫人能够看见他真是神，能够看见他对待我们是爱，是为着我们好处，能够给我们看见他的盼望，他的计划和打算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在这样的光景里头，我们把自己很主动的交在他手里头，他才自由的做工。有的时候我就想，神如果做事啊，这个做法也很麻烦， 我们又是软弱，神如果做事说你不听话，叫你肚子疼，吃了药都没有用，看你听话不听话，听不懂，听不懂。神如果不在我们身上用爱感动我们，用其他方面勉励我们，而且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让他做住在我们身上，否则的话那自由等候。所以奉献是什么？奉献我们的观念不是凯的为主所传道，奉献的观念呢是让主做主，让主有主权，可以在我们身上主动的做工。奉献呢是我们主权的转移，奉献呢是一个 critical point， 在那个 critical point 之前，我们为着自己的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盼望，有自己的做法，这是我们自己的。在奉献之后是让主做主了，让他来定规我们的生活，让他来支配我们的前途，这叫做奉献。所以要让神自由做工在我们身上，神必须要我们进过了奉献这个的关。我在这说提起来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的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头造成的。我们如果从自己的观念中说我就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圣经的话中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是他做主的。我想我们都熟悉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讲的话，他是窑匠，我们不过是泥土，我们是在他手中让他制作成为一个的器皿的，主权不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想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我们所打算来做的话，应该用在神眼光看实在太可怜了。这是他做主的，奉献是什么？是让他可以做主做工在我们身上。第三，奉献才能够使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叫做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恩待我们，不是仅仅带我们脱离了罪恶的刑罚，脱离了将来的死亡就完了。神也不是看我们可怜以后到永远黑暗里头去，所以恩待我们就我们的今天今地都永远活着，这太外表的事。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这个的旨意在圣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个人来说的，那是磨成他儿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模样；照着侍奉中的来说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或者我们将来的荣耀的里头和他一同的有份，把他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发挥出来。这个地方是超过我们的界限，超过我们小小一个人的范围。我实在是敬拜主，我是生长在一个浙江很小的城静海，在我们城这里头最高的教育只有初中，高中的教育都没有的。我就这一种乡下地方长大的一个孩子，但是我想今天我能在这里能够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那是远远远超过我所打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微小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大。你我如果交给神的话，神要在我们身上不光享受主的恩典，乃是能够叫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的模样，能够让主的荣光经过我们而照耀出去，叫人能够蒙恩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很短暂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观念。在我个人的经历，在我自己身上40岁的时候是我观念中很多转的时候。我过40岁很不愿意过，年轻孩子话就过生日，我过了40岁不爱过生日了，Happy birthday， 再不 happy 了，真的不 happy 了啊！小孩子呢抓这一个抓那一个，没有人给你送蛋糕，自己做个蛋糕请人客，年纪大一点没这回事了。但是亲爱的勇士们啊，我一计算，如果我的身体强壮到80岁，一半已经过去了，我已经一大半，很快。到底我在地上活着有多少的生活是将来有价值的，到底主造了我，主养了我，主带领了我，与他的宇宙的工作有没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是白吃饭，我们白白的活着，你再拿了学位在神的工作上没有效，
没有公用，一个政委的人在创制自己的计划，在时间里按部就班的做事，把最后一个目标要成功的。如果我们蒙恩的话，我们在他那个伟大的工作里头，就是小有小的有了一份的，我们心中就低头敬拜主。吴弟兄今天讲到利文斯顿去拿奖状的时候，我非常受到感动。现在他已经过世，他的骨头都已经，他石头都已经烂掉了，他这个人今天好多人都不知道了。但是你到勇士中去看，你会看见他是出尘主来的相当有效的一个人，他不是白人国人。这个就神的旨意能否成就在我们身上，要看我们奉献。利文斯顿实在够骄傲，可以把他衣服拉开给人看。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命都奉献给主了，他才是有福音的果效。吴弟兄实在说得好，传福音不是靠一张嘴的，我们不要为传福音靠着嘴。传福音靠着什么？不是靠着你神学的教育的背景，不是靠着你传道的那些技巧，不是靠着你懂得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那些人的思想观念。传福音乃是靠着你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如果去问宋长杰博士，在中国传福音中间没有一个人到现在，那一个北渡所用的宋长杰一样的。宋长杰博士传福音没多少口才，喊喊叫叫，讲到常常讲错的。宋长杰博士，我看他一本书，他很妙。宋长杰博士怎么说？他说讲到一个今天在美中国人中间侍奉主的人，讲到查经方面来说，他我比不上尼特森；讲到基督的生活来说，我比不上王明道。就是讲到一个人每一个细胞为了主的，就是我宋长杰。我宋长杰有没有什么好夸的？有一件事情可以夸的，我每一个细胞都能奉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旨意经过他能够成全，奉献那个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奉献，一面是自然的，一面是让神做工的，一面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的，就很好。但是到底一个人怎么会奉献？单单这样讲不会的。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三个不同奉献的根源。我昨天跟弟兄姊妹讲过了，你必须把圣经要看得完全，不要挂一漏万。你必须把圣经全部都有，不要武断，是取了一个否认别个，或者疏忽别的。你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头讲到奉献，它最少有三个不同的根源。头一个的根源，我想我们都很熟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他替众人死，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头一个那是爱的激励。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我昨天跟弟兄姊妹已经提过，我们基督的经历这里面真正的复兴城的开始更激动的爱。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五章告诉我们，乃是就我们扎根和立基在爱里面的，爱乃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我们真是去享受主的爱了，被主的爱所建立了，亲爱的勇士们，我不相信有一个的人在爱的建立之下不会把他自己奉献给神。哦，亲爱的勇士们，你知道世界上有没有这办法？希特勒起来的时候不过是在德国一个小兵，他根本没有什么地位，他没有到军事学校受过教育，也没有到政治学校受一个研究。黑特勒起来能够成功的，十几年的功夫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德国打垮了，不过十几年把他这么复兴过来了。黑特勒靠着什么？靠着他对着整个德国有一个的盼望，他靠着他跟人中间的喧嚷日耳曼的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在到处来传扬的时候，就一般的青年人都跟踪了他了。圣中山先生起来的时候，乃是把民族自治那个制度和 满清的帝王的制度来加上一个比较，叫人有了那一个民族的思想，然后一帮的人起来做革命。毛泽东先生弄共产主义的时候，那是用共产的思想要来叫中华的民族在国际地位中，在国家的里面能够得到刚强起来，来叫人起来的。现在的用怎么样？你要看见生命的从来不用这个，从来不用，这些都是骗骗人的，全是骗人的。希特勒的德国垮台了，中华民国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垮台了，共产政府今天也惨得要命了，这都是垮，都是骗人的。神呢，在我们上带领我们的时候，现在就是什么？他单用爱来激励我们的，爱来感动我们的。这个爱来感动，不是口头的话，像吴迪庸所说，传福音不是靠着一张口讲的。这个爱来激励我们，是用话讲，而讲的话里都是有内容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最少有两点，当然有好多点。头一个，他为我们死；第二个，他为我们活。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活着的主活。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死解决了我们罪恶该受的刑罚，在罪恶的能力之下受到罪恶的控制和败坏，这一个把我们拯救出来了。我刚刚讲两点啊，罪恶必须有两点，头一个罪恶所带给我们的刑罚，第二个罪恶一种能力控制我们，就我们不能不犯罪的，这两方面靠着主耶稣进十字架给我们解决掉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良心得到洗净，我们感谢主，人的律法不再刑罚我们，我们感谢主，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了，非常的坦然，非常的有把握。这而主耶稣成就这件事，他却为我们来到地上，走了33年的道路，背了十字架，受尽了人各种的刑罚，挂在十字架上的，他才为我们成功这样的救恩的。这一个是主替我们死了，这个爱就感动了我们，或叫我们把自己成奉献给他。这头一个，我想大多的用之类的这一方面的。第二方面的，乃是看见他不光为我们死，并且还一种死里头活了。有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就我们和他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升上天上，一同就坐在天上。这告诉我们，他就赐给我们等儿子的身份，就我们有权柄可以来承受神的产业，在我们身上有那个生命给我们的活作，自自然然活出所添的是崇高的品性品格，并且在我们身上也经过那一个的胜利的缘故，领受了天上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够发出的荣美从我们身上活了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正是欢喜常常就讲到以往被主所用的人的见证，我们也常常欢喜提到有些的传记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听了吴勇弟兄为着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的地，你去听的时候，你什么印象？很神奇化，啊，很神奇化，还有这样的事的啊！要这块地就是这块地的，竟然神会成功的。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讲，大概吴勇弟兄可以，我爬得太远了。这个弟兄，我昨天跟你们讲过的，是给吴勇弟兄的里头的圣灵，是跟我们一样的。是给无用一楼的心经，在我们这都有，因为主耶稣说心经只要想借他一种不能再小的东西就可以了。你我切切不要担当推送的少数率领的大汉，而把你的身面前被神能够所用的可能性把它剪掉。现在就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也是，他有圣灵，你也是。教会中可惜的5000两银子不会埋藏的，1000两的银子呢都埋在地里。现在的用什么呀？我的用你不必担心它，不会埋起来的。担心是担心我们这个1000两的可能会埋起来。奉献就我们看见他为我活了，他还活在我的里面。哎呀，我刚刚在救的时候啊，同学笑我，我家都为难我。哎呀，我都很为难。
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是基督徒。哎呀，有的时候吃饭时祷告是偷偷祷告的，不小心给人抓住啊，你还祷告，信了耶稣了，哎呦，脸红得了不得了。等到我以后发现神恩待我了，你我告诉弟兄姊妹，我大摇大摆的，挺着胸膛的，我是神的儿子，你是谁呀、啊？你魔鬼儿子？你说这是骄傲？这你太谦卑了，谦卑的把神儿子神父都谦卑掉了。我们必须知道，成为我们活着，就我们做神的儿女，这实在太高抬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因着这一个缘故，能够看见神的爱。那个不光是十字架留下的光，是他太高抬了我们，为我们活着，为了这个缘故而把自己奉献给神。圣经在这里都有，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就好了。这是大多的基督徒身上经过这一个而奉献的。第二个奉献的一个原因，乃是因着神的怜悯。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昨天也提过一下，大家伙在很熟的。弟兄们，我也是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很清楚，保罗说，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慈悲这个的字，在原文的里头就是怜悯这个的字的多数。怜悯什么叫做怜悯？怜悯和恩典很近，但是怜悯和恩典的方式上不太相同。恩典是神给我们东西，不要代价；怜悯也是神给我们东西，不要代价。但是怜悯和恩典不同地方在这里，怜悯乃是给我们这一帮不配领受的人，这叫怜悯。你预备一些东西给你儿子，你不能说怜悯啊！如果你爸爸怜悯儿子了，你这个不是好爸爸。但是如果门口来一个讨饭的，你不必给他的，你还给他，这叫怜悯。所以有弟兄说，恩典是神两个手凭着递给我们的，怜悯是神丢给我们的，我们在他脚底下，叫怜悯。他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重怜悯，好重的怜悯，来劝你们。这句话就根据了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八章是一个段落，九章到十一章一个段落。这在一章到八章的里面，注重的讲到四件事。头一个是讲到神的审判，第二个讲到我们的神面前称义，第三个讲到成圣，第四个讲到得荣耀。审判所有的人都在里面的，没有一个人免去，行为坏的、讲道德的在里面，外邦人、犹太人都在神审判之下。但是所有人在神审判之下的时候，神今天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得称为义，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神就悦纳了我们。亲爱的弟兄，这是神的怜悯。我们正如火中所抽出来的柴一样，像保罗所做见证说，他经我这个最重的罪亏，尚且蒙了神的怜悯，不配的，是逼不教会的，自己犯罪顶撞神的，还蒙到神的恩典，这叫神的怜悯，能够蒙称义的。不光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在地位上蒙称义，不再被神所弃绝，并且我们这个人的圣灵的工作里头得以成圣。这个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所奠的，就我们脱离了我们自私的观念，就我们脱离了我们败坏的肉体，就我们脱离了犹太律法的形式，而叫它从我们灵里都扩大出来，就我们思想意念和情感都被它所充满，并且生活行动中间活出主耶稣的荣美来，这个成圣，这个成圣。亲爱的弟兄姊妹，成圣不是一般少数人想做圣徒的，成圣是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的。每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时候都不是小孩子了，思想观念中有好多世界的，他要求我们心思更新，把哪一些世界的观念和思想把它除掉，只有把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爱好都有爱好地上的事，就我们渐渐的转变过来是爱好主和爱好树林的事，就我们一直所定规的在神面前刚强，在罪恶世界上软弱，就我们这个人里头心灵里都改变了，生活行为中间能够把主在我们上活出来，就成为圣了。不光能够这样成为圣了，还叫我们有一天和主耶稣一同进到荣耀的里面。哎呀，我每一次想到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的祷告，为着蒙恩的祷告说：“父啊，愿意我在哪里，叫他们同我在哪里。”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想主耶稣啊，有许多的话，但是今天的话来说，好绝啊，好绝啊！这个绝到一个地步啊，简直不大能相信。他能够不把我丢到火湖，我已经感觉他不得了了。他到荣耀，像我这样的人够资格到荣耀。我想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惊讶，哎，我也在，那个弟兄也在，不想要的基督徒怎么也在？我们平时看看还看他不起了，他还在圣灵的工作里头一同进到荣耀的里面。现在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做的一件大事，是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被神选中了，被神选中了，我们是被神从千万人中间标出来了，选出来了，叫神的我恩典都临到我们身上。那既然我们已经蒙到这么大的怜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给他？这是保罗的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怜悯劝你们，将你身体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信主的人下火湖是活该，基督徒不进到荣耀里头那是冤枉。基督徒的本分都在荣耀里的，你如果不进到荣耀里，不让主的荣耀在你身上出来，是冤枉又冤枉。所以有的人就怎么说呢，这样的人不叫信徒，这个叫做徒信，突然相信倒过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有这么大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要让他的功德成全，要有一个转机 critical point 奉献。保罗说：“我有慈恩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头一部分呢，第二部分是9章到11章的里面，那是完全讲了神的怜悯和神的主权，就讲到说我们这一帮的人是谁呀？我们是野橄榄树。犹太人是原来是神的橄榄树从埃及里出来栽在迦南地的，而那一个神就把那个橄榄树砍下来了，把我们这些野橄榄就接在那个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不配领受主的恩典的。犹太人他们能够夸耀他们是亚伯兰的子孙，我们夸什么？犹太人，大正常的犹太人从小都受到律法的教导，我们受到什么？我们受到什么？犹太人他们向来靠着律法的缘故蒙到保守，他们虽然也是罪人，到底犯罪不像我们这么粗陋和这么的败坏，我们说我们是没有人管的，我们是野孩子一个，野孩子一个。那像我们这样的一般人仍然能够蒙恩的，这神的怜悯。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听了吴用弟兄所讲的都会清楚，实实在在神做了一些惊奇的事。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蒙恩的救，我常常也会去回想啊，当然我是很谨慎，因为你常常回想就表明你年老了啊，年轻人不大回想的。但是我现在虽然是这样，我还要回想，中国的福音已经170年了，在头上120年的里面，福音的工作只能够领到中国人比较艰苦阶级、劳工阶级、士大夫阶级，极其少数，不是没有。在50年前的时候，就得到几个中国人：贾跃民老牧师、宋长杰、季志文那一些的人，李特生、王载、王志那一帮人。他们这一帮人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啊，才把福音的担子、传教会担子担在中国人身上，他们就开始来传扬了。在这个开始传扬的时候，他很难进到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虽然基督教办了好几个大学，每一个大学都有聘请一个校牧，都有宗教活动，很少有人。一直到抗战的时候， 城的后方很特别，不在基督教学校，那在国内学校里头开始有团契。这个时候神实在做一件特别的事，到那一个时候在大学里头的团契开始有人聚会，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这个这一个到了抗战胜利的时候，到环渡了，到了东南也来了，在各个学校里头那个福音的工作、团契的工作非常的兴旺。我经过那个阶段，但是我所看见远远不如今天在北美。我要替查经班还冤枉，什么事我跟吴用弟兄讲，查经班不一定是枯燥和抬杠他补了不巧碰见枯燥和抬杠的，我还补了好多不是抬杠不是枯燥的，有相当在主面前一动的追究有所得着的。亲爱的勇士们呀，那真是一件稀奇的事，稀奇的事。我也问你，有遇见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哎呀，那个弟兄，我们祷告的时候很苦闷。我说很妙，很苦闷，很苦闷，每个礼拜还祷告。你看，哎、你看，哎呀，那个弟兄，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不出太多东西，所以很少，哎，很少很少，还每个礼拜读，还每个礼拜读。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你去看的时候，实实在在圣灵做一件事。我四年前回台湾去，台湾弟兄姊妹问我在美国基督徒的光景怎么样，我说美国基督徒的光景很幼稚。查经班的里头都年幼的，我想不像在台湾，台湾都是比较年长的。他们听了很开心。我说不过在美国查经班里头过了两年三年去，他们长一点了，回台湾过两三年还是这个样，不长了，年纪老了不长了。我说在台湾呢像个年轻人一样，一个人一样，到年老不会比太保了。哎，在美国这个查经班还靠不住的，可能比太保去了，看他是不是变成好学生，是不是变得太保，来看有没有人去照顾和供应。但是圣灵的工作很明显，在美国是非常的发展，非常的快。亲爱的兄弟，这是什么？实实在在说是神的怜悯。在查经班各地的话，没有年长的人带领，是自己啃啊啃啊。有的人还笑，你们查经班是靠着几本参考书，哎呦，下个礼拜谁做主席了，这几本书就拿回去了，哦，就啃去了啊，要临时召集去了。虽然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你却发现总是他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树林上有长进，树林上有学习。并且有一件事情我也知道，虽然我也常常到查经班去的，你不要轻看他们，欺骗不过来的。如果你的光景不行的话，他们年轻人很知道买老资格没有用的，大牌子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把他们抬高起来了，我乃是圣灵的的确确的做事，这叫什么？神的怜悯。不配蒙恩的人蒙到恩典了。但是神的怜悯不自在表里，神的怜悯要我们磨成成儿子的模样啊，我们不能够用这一点能够满足了。我想这弟兄姊妹，你听了吴用弟兄的信息会知道，我们不过是神在栽培的时候。我常常会去讲到今天的北美的查经班是神的秧田。你们知道什么叫秧田吗？哎呀，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啊！你如果要种稻子，啊，先用一块地，不太大的，你把种子撒在里面，做秧的。这块地你弄得很细，你照顾得很仔细。到那个种子秧长大起来的时候，把这个秧然后分散在你这个稻田的里面的，不是一下子种子就撒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神在这里做秧田的时候，神在这准。备的时候，而准备过了之后，然后把这些长大起来，要分散到各地去的，要分散到各地去，才是我们在这边的活动为主做见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过有一个转机，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没有奉献，你这个小的秧移出去了，我怕你长不大，长不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亲爱的弟兄啊，是这样的怜悯神临到我们身上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也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奉献的第二个来源。第三个，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不光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那是主权的转移。30面，主权的转移。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里面，保罗对哥林多弟兄怎么说，保罗对哥林多弟兄怎么说，他说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你们是他用宝血买回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个的人的主权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是他用血买回来的。这个的血是一个极大的重价，重价是什么？他舍掉他的性命把我买回来的。这一本诗歌可能值3块美金，本来的书房的啊，这里我们也有卖书的地方的。卖书地方他们昨天告诉我，听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过去拿着两本书拿着就走了，他也没有付钱。这是当然是错误的，我进去过去的时候不能看见，哎，这本书很好我拿着走的，我不能。但是我如果付了3块钱了，这本书是我的了，我可以拿着走了。我把它放在家中客厅也好，我把它丢在垃圾箱也好，是我的主权，因为我已经付了代价买回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本来在哪里？你我本来在魔鬼手下，你我的结局是什么？永远的死亡。现在主来了，把我们买了回来了，我们是属于他的。你怎么能够罪恶能够蒙到赦免？因为主看神看到主耶稣的脸上。我们怎么能够有身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在基督的里面做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有一个盼望进到荣耀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你会看见罗马书那多次的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由于基督进到荣耀里面，所以我们也能够一同在荣耀的里面。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把我们带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你，你该要受感动奉献，该奉献。不受感动奉献也得奉献，除非你弃绝主的救恩。你我得救的人领受主的救恩而不为主活着，非法的，非法的。你我是白白的用了主用宝血赎他的代价，还把我们自己的主权留在我们身上，非法的。保罗就讲到基督徒的奉献的时候，来给我们看见我们身体是生命的，是他用重大代价把我们买了回来的。但是虽然如此，他买我们做什么？乃是成为他的殿。哦，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是叫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身上得到安息，在我们身上得到享受，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他的荣耀。哎呀，我常常思想到摩西的旷野把会幕支撑起来的时候，荣耀充满了会幕。到苏罗门把圣殿盖起来，荣耀充满了圣殿，连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都跑到上面。亲爱的，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你们在同学中间，在亲戚朋友中间，人家对你的概念是什么？在我自己身上所感受的，矛盾的。一面人讥笑我，一面人尊重我。我有3年在台湾做事，有好多的同事，比如年轻人话就开玩笑，有的同事实在讥笑我，常常的讥笑我。但当他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提到我，他们相当的尊重，相当的。一时之间可以讥笑，心中是尊重的。我跟常常有在别的地方讲，我有个同事最爱开玩笑，我们都是单身汉，在一种餐厅吃饭，我吃饭低头祷告，祷告完了饭碗没有了，一定是他拿走的。当着众人的面就笑我的神经病耶稣迷，就说了，这个人呢实实在在换起开人玩笑，特别对着我。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过了2年多的时候，我对他实实在也没有信心，常分析的这个对他没有办法。有一次他跑到我房间了，哎，老林啊，你有没有圣经啊？借我一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心中还是圣经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主的恩典，他们还在我身上能够看见一点，有一些他们不明白，但是主耶稣有一点的样子从我身上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改的，不是说传道人，那个我还不做传道人，我还做工程方面的事情。这是我们是圣灵的殿，神居住在里面，彰显荣耀的。这是因着功用和主权的转移而把。
那我在这里再讲了，六十位哈，我不是讲道，不是讲奉献道啊，乃是七个六十位，你奉献了没有？你自己回答。第二个，你是什么原因而奉献的？你如果因为这其中之一而奉献了，感谢赞美主，你是奉献了。包括另外两点，你还在照着圣经的话去祷告，求圣灵感动你，叫你能够补上。一个一个强一点奉献的人，乃是在三方面都经过圣灵之工的，他可以从一个地方入门，但是其他两个地方也经过圣灵之工，还能够有牢靠的，可能三个不同时期。有的人可能在受到爱的洗礼而奉献了，过了半年的时候才发现神的怜悯，重新把自己奉献，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主权的问题，再一次把自己奉献。一个人总是经过不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再说，你如果去看那一些被主所用的人的传记，你会发现三方面因素都有的，都有的。爱的激励最容易叫人奉献，但是到的时间一长了，到难处也来到了，有的人单单靠着爱不能够胜过，有的人通过他的主权是在神的身上，他才能够坚定的在奉献的立场上。这个就三方面都该有的。那么好，这是头一，这是讲到奉献的来源。然后我们看到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奉献的意义在这里讲义中也提到了，把错误的把它打掉了。然后叫做正面的，正面的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三点。头一个我们要看到什么叫做奉献，奉献的意思乃是与主联合。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乃是神来与人联合。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是我们与他联合，但这种联合的生活在我们身上实践出来了，乃是在于奉献。奉献了之后，在你生活中间实实在在活出是与主合而为一的那种生活。第二个，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我再三说，奉献不是我们做传道，不是我们打算为主做什么事，我们有什么的计划，奉献只是一个，那是让他做主。我常常会去用别的观念的见证，你知道别的观念今天被主所用。当别的观念年轻的时候，他把自己奉献，他所前些是什么？是到中国西藏去传福音。你知道，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最没有传到黑暗的地方，中国西藏，连我们中国人自己人都很难去的。那个语言我们都不知道的，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的，他由心智到西藏去的，实在是很强的劲。主没有叫他到西藏。你如果看看别的国家的生活的话，哦呦，好舒服。他住的，他用的，他所穿的。我没到他家，我是到他办公厅去过。哎呀，我真羡慕，我有个这样一个办公厅，太舒服了，好大的一个办公厅，好多的设备，那真正是好。这个地方的，你看他好像很舒服，但你要知道的，这不是由他自主的，主打发他留在美国。你不要去看他生活上的舒服的问题，你看他的确这个人是为主所用的。你要知道，他每一次的布道会完了，他的体重又要从5磅到15磅之间的减少，你是看他这样就知道。亲爱的勇士们呀，他没有自己的打算，他肯定有打算到西藏，但是这个不叫奉献。奉献问说，主啊，你在我身上有什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说，并不是要他去做的讲台上做传道的工作，可能有的人是做文字的事，可能有的人是在电器方面的事，可能有的人在其他方面的配合，我们没有解决，乃是主权转给主了，问主在我们中啊要做什么。第三，奉献是什么？奉献是为他而活着，不为着，不为着。难道有个人不为自己的？你说你不为自己的话都是谎话，连你说你不为着自己这句话也为着你自己保护你。但是神要带领我们，叫我们的心智，叫我们的目的转移了，今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主来活着的，这是一个奉献的，是为着主来活着。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转变了， 不再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小的范围，乃是为了自己。然后我们在这里要看到奉献的目的，真正的奉献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三个，头一个是做活祭。活祭是什么？一只牛一个羊带到祭坛上了，把它杀了，把它洗了，把它切成块了，放在祭坛火上烧了，烧了之后自成为一丝肉，烟香味的烟，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祭物是什么？让神来享受的，让神来享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奉献不是想到传福音，不是想到教会，我们奉献头一个观念，就是主在我身上能够得到满足，主能够闻到我馨香之气，主能够找到有一个人不再为自己活的，那是为他而活着的，这是奉献头一个目的。第二个，那是奉献来的侍奉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头告诉我们，将我们身体献上，不是将我们观念献上，将我们意念献上，并不仅我愿意，乃是我身体实上面实实际际过奉献生活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这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这样把身体献给罪作器具，今后也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让神来用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面能够活出来。这奉献第二个。第三个，那是来成全神的旨意，成那一个伟大的工作。在这个伟大的工作的里头，我里头稍微有点事。三个目的，三个目的。那么我昨天也提过了，你目的讲完了之后，必须要讲实情。在我们自身上也是这样，帮助别人更是这样。在实情里头，这里是个的例子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注意的。头一个在这里提名的，必须有过一次非常彻底、非常郑重的把自己这个人献给。我们这里参考书里头有一本的书叫《Cat for the Master Use》，哈佛的那个 Miss 哈佛的写的。那一本的书的里面说到他自己的见证，哈佛的那一位的姊妹作诗的，他有个最出名的一首诗，乃是他为我活着，我为他献上什么。他再有一首诗就提到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脚、他的眼、他的口，一点一点的在神面前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圣经中没有那么明显的教训，是经历渐渐的见证。那一些真正有好的奉献生活的人，他们都有过一次最早还没在开始郑重其事的在神的面前把自己这一个人全部的献给，一点一点的点交的，把眼睛点交给主，把耳朵点交给主，把手点交给主，把你身体点交给主，把你自己所有的一些财产点交给主，把你以往所受的教育点交给主，把你所有的事业点交给主，把你的家庭点交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在座的大部分都结婚的，少数的人没有结婚。我实实在在不喜欢每个人在礼拜上结婚的样子。牧师还问说，哎呀，你愿意吧？哎呀，无论是什么苦啊，无论是乐啊，无论有钱啊，无论是贫穷啊，无论是健康啊，无论是生病啊，你都愿不愿一生跟他在一起啊？他问说，他又回答说 I will。 他那个时候还讲了官样文章还没有用，我却欢喜看见有一些的家庭在结婚的那一天一同为他们新婚夫妇祷告，新郎新娘站起来祷告，把他们这一个新的家庭奉献给他，最好那个奉献。如果你们有孩子了，当你们孩子生出来了，尽量不要给人家看，哎呀，我这个小宝宝多漂亮，乃是把你的孩子郑重其事的献给他。当然要奉献对他自己的，但你做父母的人有一个心智把他奉献给他。如果主恩待你，给你一幢房子，买了房子了，当你要搬进去的时候，
你不是叫人请客吃饭，叫大家热闹一下，你在哪一个区县里头，你正是在别人面前，或者你们自己省的地方在身边里把这一个房子封闭，这就彻底，这就彻底，越彻底越好，对你的影响越大，这是有一次郑重的奉献的表示。亲爱的勇姊妹呀，主要看我们的表示，然后他再做事。我们奉献的糊涂，他带领我们也糊涂；我们奉献的严肃，他带领我们严肃。他是怎么样的人？歪批的人等于歪批待他，正直的人等于正直待他。亲爱的勇姊妹，人是认真的，只怕你不认真。你如果认真了，把你自己交给主的话，你就是以后经过软弱，你以后经过了攻击和难处，想负你一切的责任。你如果还不肯交的，那就让你自己苦，让你自己再有一次郑重的表示，你总的一生里都记得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在什么地方，我已经把我这个人奉献给他了。威斯利会当威斯利在的时候，有人为了受洗，他必定要问人，你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天都得救的。哦，他好言，我想今天我记得有些人问不出来，但是我去盼望每一位基督徒最早能够记得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终点是你奉献的。哪一个人结过婚的时候忘记他结婚的时间，我丈夫他们这样哈，嗯，我太太最怪了，哎呀，连结婚的事都忘记了。亲爱的勇士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人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你把自己交给你的对面，对方，对方把他交给你，成为新的开始。你要记得这个日子。亲爱的勇士们，我们在神面前要记得，是我奉献的那一天，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要记得这个日子，一次非常慎重的清楚的奉献。第二个是常常有些人忽略的，奉献后该有一个祷告。第一个，求神保险保守这一种奉献的生活，不在奉献生活中做了下去。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可以在一时之间蒙到恩典，受到感动而奉献，我们可能会软弱。第二个要祷告一件事，是最容易听蒙主打答应的，在这一个时候切莫神把恩赐把祝福赏赐给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到这一个时候你求神的祝福不是为你自己，到这一个时候求神的恩赐不是为你自己，求神赐给我有造就教会的恩赐，求神赐给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求神赐给我有治理教会的恩赐，求神赐给我有帮助人的那个恩赐。亲爱的勇士们呀，这是最容易蒙神垂听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所有的家庭里头，你如果聪明一点的话，你跟爸爸那里去要东西啊，要看光景的。爸爸如果这几天刚刚工作事情上很烦心，回到家都心情不愉快，你要这个要那个，爸爸常不给的。当你爸爸在家中很开心的时候，很愉快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要东西啊，他最会给的。亲爱的勇姊妹啊，我是用小人之心度神之福。我们的神呢，当时我们真肯把自己完全献给他了，他愿意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他愿意担当起我们的主权来带领我们的，到哪个都去求他的祝福，求他的恩赐，我们最愿意的。那天天不要说我、哦、这个太骄傲了，我告诉你太谦卑了，我们今天没有这么谦卑的，该去求多的造就教会的恩赐。连保罗的提摩太都说要每一个人都炫目做监督的身份，不一定神求我们做监督，但该宣布这件事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他的国。哎呀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我深深地感觉得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在美国的许多的金钱浪费，许多的能力浪费，金钱上做领受的，你按照整个中国人来说我们实在太多了，能力上许 不但是多，像吃鸭的用子的好多的金钱和能力都是浪费掉的，没有在上面就被出所用。主如果恩待我们，我们奉献了，正是愿意都能够显明出来，我们的哪一方面金钱上摆上，哪一方面的能力上摆上，就要主的国能够得到荣耀。第三，求主在的保守，不叫我们失去了侍奉神的地位。头一个是心愿那种生活，第二是侍奉中的地位。小几个小点，头一个脱离地上的兴趣，地上的喜乐，地上兴趣吸引我们的。第二个保持与主的交通。第三个不靠近是灵命死亡的东西。这是根据民数记第六章，那是哪些二人的那一个的条理，我想我不仔细讲了，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啊。再有第四，这是一小点，求神不支持恩典更祝福所有侍奉的生活。这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是所有侍奉神的人都该有一个祷告的，该有一个祷告。我在这一方面稍微一点的学习，无论哪一次的侍奉机会，不要像我们像这样的大的村林的夏令会这么大的规模，就是小的一个的聚会也好，教会中的聚会也好，因为我有点佛死，我都担心恐惧的，我是很害怕，也就实在的因着圣灵的给我引导，我没有办法推去就是了。我如果能够推，我真是推，我推不了的时候啊，我是可怜兮兮到上面去祷告的，求神怜悯，不是叫我出洋相，那叫弟兄姊妹们不受亏损，花了时间和心神来的。我们如果真是没有服侍的话，那太差了。所以我在神面前求神给我神的话语，求神给我里头有恩膏的涂抹，求神给我里头有圣灵的能力。当我这些东西都有求，当我事情准备好了，当我要上台去讲道的时候，我常常在身边有一个祷告。那么既然是你引导我来的，既然你也给我话语了，我就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求你祝福我。常常有时候有一个在身边这个心愿说，真的，你如果不祝福我就不去了，我可以撒赖的，我何必去，你非要祝福不可。在这一个聚会都不是为着我，是为着你的，你如果不祝福我恍然无所谓，你的名被人所救了。这个地方要求神的祝福。基督徒啊，在神面前要心胸大一点，心胸大一点。因为我不是单单看到人数，一个的服侍在里头，不是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去年有二十个，主保守我们今年一个还没有掉，还是二十个，那是太小了。你该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祝福。今天我们有二十个人在里面的聚会，叫我们福音传扬出去。到明年有六十个人聚会，到后年有一百二十个人聚会，不是为了我们有什么规模和夸耀，那是你的祝福能够临到别人身上去。我们的的确确为了这一次夏令会有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花了相当的力气来筹备这件事。这次吴勇弟兄是从台湾，我们专门把他请来的。我们在前面就有祷告，神啊，你非祝福不可。我是开我们玩笑。开弟兄姊妹玩笑了，求神祝福，再有祷告的。这是在神面前奉献过之后也是这样。好了，有过奉献这样的祷告了之后，在以后的生活的里头，要经常向神献上奉献的表现。这在圣经旧约的里头给我们看见，燔祭是每一天早晨要献的，不是你献过一次就完了，每一天早晨都要献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该是常常做到献礼，继续不断的为着主而活着，在神面前有表示把自己献给。每一天早晨你起来享受一点主爱的浇灌的时候，你对主说，主，我感谢你这一种的爱，叫我这样的享受，我再把我自己献给你。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来到了，你在主面前再一个表示，主，我把这一个来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都告诉我们，祭坛的火是永远不熄灭的，任何一个机会人都要把他的东西献在坛上的。我们能够常常有这个奉献的表示啊，有了一次彻底和完全的啊，继续的事情上有奉献的表示了，我们不光有了奉献了，甚至会过奉献很实际的生活，在奉献的事情上的确有了一个经历，这个经历继续不能回去的。那我今天不是讲奉献啊，
我的盼望不过是聚集的力，在我们个人身上，如果觉得在座弟兄姊妹有人还没有在神面前彻底奉献的，我盼望你们的确能够在这一个时候重新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如果有人已经你奉献过的，你已经离弃了你奉献的地位了，你的这一段时间中间已经不是那样为主活着了，我盼望你们也能够重新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在这一些事上能够留意，能够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自己有了经历以后再去帮助别人。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低头，我们不必出太大的声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开口有一点的祷告。